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火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然后我们看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特别注意，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为着要明白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在无依无靠的把这一卷书，就是以西结书，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说，若不是你解开你的话，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不可能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就仰望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真是裂天而降。主啊，既然你让以西结看见属天的异象，主啊，虽然我们今天不在加巴鲁河边，但主，我们一同来读这卷书的时候，但愿以西结的异象能成为我们的异象，以西结所看见能成为我们所看见。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又有3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卷书。那么今年从年初开始，我知道在台湾各地有的弟兄们就开始来读以西结这一卷书，所以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特别是在双十节左右前后，我们一同呢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一年所读的。那么今年既然我们一同来看以西结书，所以我们就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来读它。不过以西结书一共48章，所以如果我们要细细来看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们最多呢就是以西结书的一撇。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一卷书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它到底有些什么重要的启示？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是恐怕圣经中最难的一卷书，尤其在旧约，把所有的拉比通通几乎都打倒了。我们知道说，根据塔木经的记录告诉我们说，曾经有一个拉比，他一直觉得以西结书里面的教训和摩西所给大家的教训是不符合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以西结书有没有可能是在旧约书卷里面的一卷呢？所以这就是这个拉比心中的问题。所以他为着要追根究竟，他要知道说到底以西结书放在旧约圣经里面能放得下放不下，是不是和其他的经卷是冲突的，会不会和摩西五经是冲突的。很明显，摩西五经也好，旧约也好，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圣殿，它的尺寸和以西结所看的尺寸就是不一样。以西结好像大的很多，那么很多地方呢的的确确好像推翻了，好像和摩西所给大家得到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当你读到约书亚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怎么分配，怎么在迦南地得到他们的产业的。可是等到大家读到以西结最后的时候，你也注意到以色列人怎么分配产业，但是那个分配和约书亚的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第1章讲到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叫以西结是个祭司，所以从小他就受圣殿的教育，他知道说神的荣耀只有当你进到至圣所，在圣座之上，你看见基路伯所看守的就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要进到圣殿里面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学习，他们从小就受一种教育，神的荣光 Shekinah， 神的荣光乃是显在圣座的上面。意思就是说，当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展开是面对着圣座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守那个圣座上面的荣耀。就好像当人堕落以后，神不是用基路伯和四面发动的火箭来看守生命树吗？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都知道说，所有的祭司如果他要知道要明白神的荣耀，或者要亲眼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你就应该要像大祭司一样，一年一度带着血，然后能进到至圣所。可是呢，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到了至圣所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并不表示神的荣耀不在那里，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是在我们能见的光谱之外。我们普通看得见彩虹的光，我们看见一些的荣耀都是看得见的，是在能见光谱之内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在能见光谱之外，对我们来讲就是黑暗，所以这是个完全的错觉。如果今天大家到至圣所，你看见至圣所乃是被神的荣光充满的，你要看见神的荣耀，或者说你好像能感觉到神的荣耀吗？那没有一个人像祭司更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祭司他们最大的雄心就希望能做大祭司，那一年一度能带着血，能代表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去。所以讲的荣耀当然在耶路撒冷，讲的荣耀当然在圣殿里面，讲的神的荣耀一定是定点的，是一定那个地方。你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神的荣耀在哪里，你不在耶路撒冷，你就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南国跟北国分开了，没有错，南国有宝座，北国也有宝座，南国有君王，北国也有君王，但是他们每年不能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两个国度都在宝座之下，但是呢，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见或者不能靠近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只有在圣殿里面看得见。那么现在拉比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不是把以色列人弃绝了吗？所以这些人才被掳到巴比伦河边，在加巴鲁河边。那以西结还有其他的人，那么我们记得在一次这个大迁徙的时候，或者说巴比伦王把他们连根拔起要抛到遥远的巴比伦，那么大家都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离开他们的故乡非常非常的遥远。按理来讲神已经弃绝他们，按理来讲他们离开神的荣耀是十万八千里，对不对？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你只怪说为什么你被神弃绝，为什么你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在加巴勒河边的感觉是被遗弃的感觉，是被忘记的感觉。这里告诉我们第三十年，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这个三十年是指着以西结三十岁来说的。他三十岁他应该进到圣殿里面，结果他没有圣殿。他是个祭司，结果他不能够进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他只有回到耶路撒冷，他只有进职的时候有可能能亲近神的荣耀，有可能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对于一个人在耶路撒冷之外要看见神的荣耀是完全奢侈的一件事，是几乎是不可能，在旧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你就知道说那些明白旧约圣经的拉比他们怎样的挣扎，他们怎样的奋斗，他们一定要想办法知道说为什么以西结书是 旧约书卷里面的一卷。要么他们可以证明说他们和其他的圣经旧约圣经是格格不入的，要么就他们要接受它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根据记录，那么这个拉比呢，他的的确确花了300天的时间。他晚上很晚的睡觉，他睡觉的时候需要用油灯的，那么油灯当然需要油。那假定说一个晚上用一桶的油，这是夸张的说法，假如是一桶油或者一罐的油的话，橄榄油的话，那么当然那天晚上他就可以从天黑一直到很晚很晚，那么最后呢，慢慢你看见这个灯光慢慢就暗，慢慢灭了，然后再加一点油，再加一点油。所以假定是用了一桶的油的话，那么这个拉比呢是用了300桶的油，他终于把以西结读通了。后来他坚定说没有错，以西结书果然应该是圣经中的一卷。虽然如此，在耶罗米的时候，那么根据耶罗米的报告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如果你没有满30岁，你不可以读以西结第一章，你也不可以解释最后面的40章到48章。如果你要到30岁才可以这样做。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满30岁，他不能读雅各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个意象和最后几章可以说代表神的奥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去解释的。你一定要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圣经要明白到一个地步，你才能够去解释它，否则的话你就把它解释错误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西结书是在旧约里面连拉比都公认是最难最难读的一卷书。那现在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来读以西结书。我们比那个拉比好在哪里？我们比他进步在哪里？因为犹太拉比到现在都不接受新约的圣经，但是我们相信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乃是神所完整的话。当你读完旧约，你不明白旧约，为什么？因为神的启示还不完整，所以你听一半的时候，你很容易误导那个话。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妈妈就告诉孩子说，你给我出去。那这句话你要记得，你要注意它的上文跟下文。如果妈妈说到这里就停住了，你给我出去，那这句话是比较有一点像妈妈口中说的比较粗暴的话。但做儿女的，到底是妈妈还是妈妈？妈妈说你给我出去，她只要出去了。但是如果妈妈的话没有讲完，妈妈说你给我出去买一打的蛋回来，到 7-11 去。那如果你听完这句话以后，你就知道妈妈不是说你给我出去。如果你停在妈妈你给我出去那个，那你就觉得妈妈为什么这么粗鲁。但是呢，现在不是，现在你听见说妈妈原来有一个请求，那希望说她自己也许走路不方便，他让你到角落到 7-11, 那你去就买来一打的蛋就好了。所以要解释话，你一定要把话听完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如果光说旧约，神说完了没有？没有。所以当大家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读到第12章，这是一本封闭的书，一直等到末时才开启。为什么？一直等到启示录，到了末时，到了最后一章，你看见启示录乃是一本开启的书卷。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创世纪，欧米伽是启示录。当神把他话说完了，那现在你可以解释神的话了。所以明白吗？今天犹太的拉比不能明白以西结书，原因就是他把后面的27卷完全丢弃了。那么解释圣经的秘诀在哪里呢？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当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它是一个解开的书，在那个时候好像不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西结没有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他没有这样说。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他最后就是看见异象，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没有说是耶和华的荣耀，样子像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所有做拉比的人，包括保罗在里面，都想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要解释神的荣耀。愿神能在教会中得着荣耀，我们都要问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问题是，以西结所有的祭司也好，先知也好，旧约的那些旧约的圣徒也好，他们一直想知道的就是神的荣耀。但请大家记得，以西结最多只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没有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当以西结看见天开了，是不是三层天开了？如果三层天开的话，你所看见的应该是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怎么知道？斯提凡告诉我们的，他明明告诉我们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明明看见的是三层天。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站在父神的右边，这不是三层天是什么？所以现在问题要记得，到底以西结是个罪人？在旧约的时候，旧约没有来到以前，你知道说天就变成铜，地就变成铁，那从此以后你看天就完全向我们封闭了，天离地有多远你看见吗？原来因为罪的缘故，神就离开人不知道有多远。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天是怎么一回事，天离开我们太远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看不见，我们再也没有活在敞开的天底下，没有，因为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那什么时候天堂回来了呢？乃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马可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天就为我们撕开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天为我们完全裂开了。所以很清楚的，除非道成肉身，除非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所看见最多不过是三层天以外的天。我们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以西结最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又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但是斯提凡看见天开了。所以主耶稣对拿单也怎么说呢？你们都要看见天开了，然后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读旧约就知道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一面是人类的中保，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天父的手，然后把两只手放在他怀里，叫我们与神和好。这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做中保的工作。但是不止如此，因为罪不光叫人离开神，罪也叫天和地离开了。所以人不可能看见天，因为天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主，在主钉十字架那一个天，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叫天跟地重新的连接。所以我们的主才对门徒说，你们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们要看见的天不是以西结所看见，你们看见比他更清楚了。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的形象，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约翰怎么说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神儿子的荣光。所以请大家记得，以西结要看见神的荣耀已经是难得了。所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很多拉比读不懂，当然读不懂，怎么会读得懂呢？因为如果你先看见了神的荣耀，再来解释他的形象就容易了，明白吗？ 先是有照片才是有本人。你根据照片可以解释这个人到底高矮胖瘦，你看不清楚。有人总是把他最好看那边给别人拍照的，所以你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有多矮到底有多高，他没有比较的。所以要记得，今天呢，你靠着相片来解释个人是残缺的，但是回过头来，如果你认识个人，回过来解释那个照片，你当然就解释得清楚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旧约一切都是影子，到了新约，那个实体就来到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像约翰说的，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如果他是会幕的话，你来到至圣所，当然你看见荣耀。所以约翰怎么说的？因为约翰曾经躺在主的怀里，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就像神儿子的荣耀。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根据新约回过头来解释旧约，就容易的多了，就容易看得清楚的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整本的新约要来解释以西结书，慢慢慢慢很多地方很多的疑点我们慢慢就清楚了。也许我们不需要花300个晚上努力在那奋斗，努力在那研读，我们最后有个结论，就是说原来神的话是不错的，原来以西结书的的确确是神书卷里面的一卷，不能因为它难读，不能因为和别的地方还格格不入，我们就说好了，好像它是不是有难有问题了。不是，是我们有问题。所以要记得，圣经没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读圣经的人读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堕落的人，一个堕落犯罪人本来就不适合读圣经的。所以你把这个圣经放在人的手中，他当然就有的地方觉得有问题，很有问题。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切肉的时候告诉你说这个肉太老了，他从来没有问一个问题，你个刀是不是钝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肉太老了，不是肉太老了，是个刀太钝了。我们要问说，当你读圣经，你这个人合适不合适？你这个人根本不相信圣经，神就是神，你觉得神跟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读到45章，讲到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提名招他，有的人就跌倒了，说现在不行，我们要帮神的忙。如果这样的话，大家读到45章就不会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以赛亚书是有两个作者，到第二段的时候是第二个作者在被掳的时候写的，换一句话说已经不是预言了，乃是历史了。所以明白吗？因着人不信的恶心，就把很多的预言就变成历史，就把神从创造宇宙神的地位把它拉到偶像的地位。稀奇不稀奇？不光是以赛亚曾被拒死，为主殉道，被分成两半，连他的书到现在也是被分成两半。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神的话有问题，不是神的话矛盾，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读清楚。所以呢，这一次我想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以西结书。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以西结一共有48章，那么为着叫大家对于后面的40到48章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把它分开来。就是说我们在台北的圣经讲座，我们重点是重在整本的书，没有错，我们也讲到后面的几章，但是点到为止，如此而已。那么如果大家要详细的要读后面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很明显跟所罗门圣殿不一样，你量它的尺寸完全不一样。那到底讲什么？对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教训？那么因为那段是需要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了。所以今年读以西结书呢，就是在北部只是读大概整卷书的大概，以西结书一篇。那么如果大家要深入的了解第40章到48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特别是在台南的那个圣经讲座，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但是我们说过，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呢，它是一篇，我们大概的看一下。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这一次呢，希望能蜻蜓点水式，把每一章都点一下， 那么大家有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回去呢，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刚好读以西结书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了一点的概念，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就不会像天书一样。那其实神的书是天书，以西结书是天书，所以就属天的人才能够明白的。所以呢，我们求主真是借着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对以西结书有个概念。那然后呢，以后再来读以西结书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以西结书很重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特别讲到神的灵，讲在几本大先知书里面，讲到神的灵讲的最多的是以西结书。所以很清楚的，当你读以西结书，你所注意的是神的圣灵。当你注意到以赛亚书，你所注意的是神的儿子，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当在他身，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等等等等的。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所以讲到圣灵是以西结书，讲到子是以赛亚书，讲的父，那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的眼泪是父亲的眼泪。所以当我们真的读到耶利米书，才知道说他是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但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有一天当他骑着驴去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能看见40年以后所看见的情形。当他看见东墙的时候，那一片墙还在，但他知道40年以后一块石头不留在块石头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耶路撒冷。弟兄姊妹，那个眼泪不只是耶利米的眼泪，那个眼泪也是父亲的眼泪。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读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你慢慢就认识三而一的真神，父神、子神、灵神，他们怎么联手起来完成神的救恩。我们今天许多人只对子神有认识，我们对救恩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了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那边改革中的弟兄们，像扎尔文他们，他们的的确确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没有疑问的。以赛亚书果然是第五卷的福音书，可是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真的认识三而一的神，许多人要么今天只有圣灵，要么今天只有圣子。在很多人讲十字架是讲的圣灵，就不大讲，就哈怕讲圣灵。那有的人专门讲圣灵，就忘记，好像就忘记了圣子一样，不是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联手起来，是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只有这些书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启示。所以这次当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西结书就是讲到圣灵，讲的意象乃是在灵里面的启示，圣灵在灵的深处把我们应该看见的看见的。所以保罗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本来我们是瞎眼的，现在我们看见了。本来我们是瞎眼的，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那一天我们知道说亚当还活了，身体没有死，还活了900多岁。但是很明显的，亚当那天他的灵死了，他的灵的深处和神就隔绝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人就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以西结书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灵怎样把意象给我们。但是光有意象，如果光有意象，这个人很容易流于幻想。有很多的人他一天到晚讲意象，在他身上没有事情发生， 有的人聚会不知道聚了多少年，有的人参加特会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年，他还是原来一样，他讲很多很多意象，他告诉我们很多很多道理，但是没有一个道理在他身上实行过的。所以明白吗？只有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看见异象，那个异象不能叫我们流于幻想，不能，不能一天到晚不结果，这不能一天到晚在你身上是原封不动的。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工作的话，你绝对不是一样，圣灵在你身上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其中有一个果子就是爱，还有其他的果子，还有一个果子就是自制，凡事都有节制。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不只给我们看见异象。那么你怎么解释异象呢？是根据他的话。你光有他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很可以是个完全客观的东西，但是呢，你看见只要神的灵一进到我们的里面，结果神的手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了。神的手如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你看见说那些所有客观的都要变成主观的，然后你才知道说，今天我们不能是讲是一件事，我们活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在美国今天讲什么，讲 political accuracy 或者讲到 political correctness， 特别讲到你在政治上你所用的术语要准确才可以。什么意思呢？你千万不可以讲黑人，你一定要讲说是非裔的美国人，那这个才算是可以说是一切都准确了。那么在美国这样社会里面，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我只要能够在外面我用的词对了就对了，所以最会用这些词的那些政客，因为政客把那些滚瓜烂熟的把它背跪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很多人他不用黑人这个词，他用非裔的美国人这个词，但是心中他对黑人是有成见的。所以黑人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没有解决，不是意向的问题，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你可以非常的对，但是说回来，如果看我们的理智的话，面子都没有问题，都是对的，但理智呢都是错的。那不只在美国如此，在台湾如此，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前面以西结头三章的时候，不只给你看见异象，让怎么解释那个异象呢？要有话，而这个话要变成主观的话，你要把它吞进去，你要把它吃进去。那不止如此，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你看见吗？神的话在你里面是甜的，但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是苦的。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然后你看见说以西结就变成了神的先知，所以以西结做先知是异象来造成的。所以以西结所以是以西结，是前面三章告诉我们他怎么做了以西结，他看见的异象怎么改变了这个人。这个人跟我过去不一样，他本来也是软弱的，但神告诉他说这些人是悖逆之家，他们额头是坚硬的，但是现在你的额头要比他们更坚硬。这不是以西结弟兄姊妹，但是只要神的手圣灵的手在以西结的身上，他的额头就可以比别人更坚硬。所以原来圣灵在我们手中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圣经中是说我们都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神的灵，你也看见神的手，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这一次我们不只明白这个以西结书的意象，但我们从这里离开以后，你看见说这个意象就支配了我们一生。所以保罗能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说这个话，他在大马色所看见的异象已经22年之久。当初他怎么那个异象支配他一生，今天还是支配他一生。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许多的教会没有改变？不是道理讲的太少，我相信我们道理今天很多，不是圣灵的经历很少，我相信特别在台湾今天，你看见众教会的情形，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很明显，很明显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些人结出圣灵的果子吗？我们这人改变了吗？所以不是问你看见什么，也不是问你听见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样东西进到你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手在你身上？如果这样的话，神得着一个以西结，神也得着你，也得着我。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前面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可是呢，我们要稍微清楚一点，我们看得更细一点，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对以西结书的意象呢就有认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要解开整本的以西结书，有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但你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不够，你只看见只听见了，你吃什么？以西结是把神的话吃了，如果真的把神的话吃了，你看见圣灵就真的来到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明白吗？进到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然后你就发现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你看见说你的额头比从前更硬了，本来我们都是见风就转舵的，本来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见异思迁的，但是很稀奇，现在有一个人的额头比别人更坚硬，这就是彼得。彼得当初主遇见他的时候，主说我要给你起名叫基法，什么意思呢？他本来是亚当的后裔，本来是一堆的泥土，这个泥土呢是最脆弱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吗？神说，主对他说，你要变成基法。那最后在整个的启示录给我们看，他乃是一块宝石。所以彼得怎么能变成一块的宝石？因为那个金刚钻或者钻石是所有宝石里面最坚硬的，你看见吗？最坚硬最坚硬的。但是起初彼得不是这样，起初彼得像铅笔芯一样啊，铅笔芯你看见吗？你稍微用一点压力不行的，你稍微一点压力它就碎掉了，所以幸好它碎掉，所以我们才可以写字嘛。如果它不碎的话，它不留下痕迹，我们怎么写字呢？所以它脆弱有脆弱的好处，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能有一点压力，有一点压力它就碎了，它芯就碎了。这叫什么？这叫碳，这叫铅笔芯。但如果你把碳放在高热高温的环境底下，它要变成金刚钻钻石，本来是墨黑墨黑的，结果后来能告诉人光是怎么回事，在里面能看见火，你能看见彩虹。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能在我们上得到彰显。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本来应该都是最脆弱最脆弱的，但是感谢主，这就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彼得他是一块宝石，而且是金刚钻。所以难怪他为主寻道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把我这样钉十字架，我不配和主耶稣这样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据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当彼得在使女面前就否认我们的主，三次否认的，他不光是否认，而且起誓，不光是起誓啊，还发咒。发咒什么意思？如果他这样这样的话，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是发咒。一个人否认主，不光是否认，而且是起誓，而且是发咒。他不是在君王面前这样失败跌倒，不是，他在使女面前跌倒的。有没有人脆弱到像彼得那样的脆弱？他简直就像铅笔芯一样，一点点他就碎了。我们亲眼看见彼得怎么碎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后来彼得到底看见了神荣耀异象，到底那个荣耀改变了他。所以弟兄姊妹，结果那个荣耀可以进到彼得里面，本来像碳一样别人看都看不见，现在呢在宝石里面你可以看见彩虹的光。所以终于在我们的身上 能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荣耀难道只有在圣殿里面吗？今天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不应该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吗？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不应该让人家看见什么是神的荣耀吗？但是怎么客观的荣耀能变成在我身上主观的荣耀？那个主观的荣耀，如果是在教会里面，在个人里面，你看就叫神能够得着荣耀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需要看见以西结所看见，但是你要吃他所吃的，听他所听的，苦他所苦，你岂能乐他所乐，你就要苦他所苦。最后你看见说，神就能用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以西结，他就能从第一章就为我们一直讲到48章。那弟兄姊妹，全本圣经没有一卷圣经讲神的荣耀讲得那么清楚的。所以但愿这一次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空手的来，但愿我们回去的时候是饱满的回去，我们看见不止神的荣耀解释了整本的以西结书，神的荣耀也解释了今天的教会，也解释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羞耻在哪里？我们的羞耻不光是我们堕落犯罪失败了，荒凉了，我们最大的羞耻就是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但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如果今天主恩待我们的话，但愿这个以西结书的意象应该就是我们的意象。好，现在呢，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以西结书。这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形象。那么我们说这个30是指着以西结30岁的时候，那悲剧就在这里。他是个祭司，他觉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侍奉神，但是很可惜他现在被掳了，因为在加巴鲁的河边。那加巴鲁在什么地方？第三节是在加勒底人之地，就是在巴比伦的地方。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以西结是非常爱国的，现在国家在哪里呢？他和他的王是连根拔起，被抛到加巴鲁河边，被抛到巴比伦。所以他本来应该在圣殿，如果在圣殿应该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他所在的地方却是巴比伦。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全本圣经给我们的图画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立的图画。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最早你看这个世界就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用巴别塔来代表的。然后你看见结果有4王跟5王的战争，4王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比伦王。所以当我们记得等到4王跟5王战争的时候，后来亚伯拉罕发现说，为什么至高的神把仇敌放在他的手里呢？他忽然眼睛才明白过来，他起头以为说在政治的版图上是4个王跟50个王的战争，结果他没有想到那是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立。所以是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应该是5王来迎接亚伯拉罕，但是不是，是以撒冷王耶路撒冷来迎接亚伯拉罕，然后解释说至高的神已经把他交在你的手里。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最早最早创世纪的对立，在外面表面上政治上的是4王跟5王，其实背后呢很明显的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到了最后启示录，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一幅图画，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 被招出来的。他是过了幼发拉底河，过河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亚伯兰是第一个过河的，所以他的子孙个个都应该把这个世界，把这个巴比伦远远地丢在背后。但是最羞耻、最讽刺、最难堪的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是从幼发拉底那边过来的。当时亚伯拉罕从哪里来，他现在的子孙要回哪里去？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图画，所以一开始就是个悲剧。按理来讲，当你讲到耶路撒冷，将你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当然应该是耶路撒冷得胜。那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的背景，稍微要有一点的解释，我们才会明白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简单的来说，耶路撒冷是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那么那座城，拥有神的殿的那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城代表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和他的期许。所以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大家都讲到耶路撒冷呢？就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神的见证，神的荣美。那这个神的荣美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的同在。因为有圣殿，所以才有圣城。因为有神的殿，所以才有神的城。那为什么耶路撒冷和伦敦不一样呢？为什么耶路撒冷和台北不一样？为什么耶路撒冷和圣保罗不一样？为什么耶路撒冷和香港不一样呢？原因就在这里，都是城。但是在耶路撒冷城，你能看见它，所以跟巴比伦不一样。它也许外面有一些巴黎的荣华，也许可以有伦敦的荣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伦敦是伦敦，巴黎是巴黎，不同在哪里？一个是有神的同在，一个是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乃是用他的圣殿来做代表的。所以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这就叫做神的殿。那因着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每年三次，以色列人他们要带，不可以空手，要带着迦南的土产，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聚集，他们要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当你读到这个诗篇122篇的时候，当12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以色列的常例。那个常例在于希伯来的原文就是见证。所以如果讲到见证的话，什么意思？就是当弟兄和睦同居，当大家在那里做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子民。那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全世界所看见的迦南美地都在这里。你看见吗？迦南美地本来是分散在各地的，但人只要来到耶路撒冷，你看见所有迦南美地的精华都在他们的手里，每一个人手里都好像是以撒一样，他们是把最好的献上。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天上的月亮是圆的，因为他们每次过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都是圆的。那为什么？因为当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团圆的时候要告诉家人说我们当时怎么出埃及，然后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告诉家人说我们怎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为什么神说你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且都是选在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不错，家乡的月亮是圆的，当你全家团圆的时候是圆的，当你在一起聚会，当然你爱你的弟兄姊妹，你满了主的同在。但是神的见证什么时候在人叫人看见呢？那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到了耶路撒冷，12个支派，而且他们手里拿的都是迦南的土产。神把牛奶鱼蜜赐给他们不是个道理，神把牛奶鱼蜜赐给他们是个经历。每一个人都带着整个迦南的精华来到神的面前，神说这就是他的见证。换一句话说，当大家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不光人圆了， 因为月亮圆代表人是圆了，人在一起团圆了，神也圆了，天也圆了，神终于他心满意足了。所以在旧约，请记得圣灵神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见证。今天的见证是什么呢？是根据我们里面神的同在，我们外面自然就会有一个见证，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分成两个国度的时候，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就在表面上来说，请大家记得，因着政治的原因，所以北国人说我们不能再到南国去，到南国去以后心都跟他们去了怎么办呢？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色列人政治版图可以有两个，但他们敬拜中心只能有一个。虽然你们在北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带着你迦南的土产来到神面前，然后要做那个神的见证。所以做神见证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但是撒玛利亚后来不是成为撒玛利亚吗？撒玛利亚不是个政治中心吗？不错，撒玛利亚是个政治中心，但撒玛利亚从来不是见证的中心。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南国的人聚在一起，北国人也聚在一起。请问大家，真正神的见证什么时候大家才看得见的呢？乃是每年三次人到耶路撒冷去聚集的时候，你看见人就看见了神的见证。所以悲哀在什么地方？在政治层次上，他们为着人心被南国掳去了，所以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能到南边去，我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不管有另外一个敬拜中心，不管有另外一个都好，但是问题在这里，有一件事你不能争的，为什么有神的同在呢？因为圣殿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么圣殿代表是神的同在，那为什么神的同在在这里呢？因为神的荣耀在这里。所以许多人忘记了神同在的背后是神的荣耀，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享受神的同在，你怎么会经历神的荣耀呢？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人说我们不要到南边去，我们不去过节，那很明显他们自觉于神的荣耀，也自觉于神的同在。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分成南国跟北国以后，你看见很明显两个政治的实体，讲的政治的中心南国是在耶路撒冷，北国是在撒玛利亚，讲的敬拜的中心南国是在耶路撒冷，北国在伯特利，还有就是在但那个地方。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外面是对的，你看见有敬拜的中心，我们曾经到过但那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敬拜，我们看见那个丘坛呢，那个样子实际上就外面来说跟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问题在这里，你什么都对了，但是问题就是表面什么都是对的，但是要紧内容对才行，实际对才行。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荣耀拿走了，什么时候你就把神的同在就拿走了。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圣殿和所有的殿和所有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要记得整个圣殿的灵魂乃是神的荣耀。第一章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荣耀，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在以西结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然后神的荣耀要做显明的工作，神的荣耀要做审判的工作，神的荣耀要做救赎的工作，神的荣耀要做挽回的工作。所以等到你读到中间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慢慢离开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就让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为什么旧约有圣殿，为什么有圣城。如果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如果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圣殿是空的。如果圣殿是空的，没有神的同在，和北国有什么两样？和世界，那么这个城不是另外一个伦敦，是另外一个巴黎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年很多人注意外面对和不对，但是忘记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属灵的实际。今天我们到底像政客一样的表演呢？我们用圣经很对的词句呢？还是我们真的有那个实际？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表面上来说，你如果到但区，如果到伯特利去，根据考古学留给那些证据，你看见很多地方，你看见有外院，有祭坛，祭坛尺寸也还是很准确的，然后呢，你看见有圣殿，但是请问大家，神的荣耀只在耶路撒冷，神的荣耀只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你争什么都是对的。你说我们完全根据新约的圣经，我们建立教会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神，但是问题就是，神今天所关切的不是外面对和不对，问题是神的荣耀还在不在。如果神的荣耀撤退了，那证明我们一定出了问题。因为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所听见的是圣哉圣哉圣哉，很明显的他听见这个声音。那么如果约翰到了天上，在神的宝座前，他所听见也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慢慢大家就知道，什么东西逼迫神的荣耀要离开的？神的荣耀有忍耐的，有个限度的。所以到了以赛亚书，你就知道有一天神的荣耀不能再忍耐了，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从荣耀离开了五年，神才拆毁那个殿，明白吗？许多时候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说了三次，在耶利米是这样说的。他们希望用这个来自我催眠，他们不肯悔改，他们觉得只要神的殿，这个殿永远不会灭亡，这个城永远存在，绝对不会沦陷的。结果他们有一天要看见神为着他的荣耀，他不得不用猛药。弟兄姊妹，最难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什么都对，就是神的荣耀不在了。所以以西结是给我们看要发生的悲剧，那个悲剧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从至圣所慢慢到了门槛，然后到了东门，展开翅膀，然后就飞，依依不舍，他应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结果他在橄榄山又停了一下，好像回头再看一眼圣殿，最后才升到天上去。所以请大家记得，以西结书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离开。那问题就在这里，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以代表神的见证，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而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要问说，神的荣耀还在不在。所有犯罪的基督徒，我们绝对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神的交通就隔绝了。所以那个时候神为着他的荣耀，好像神和我们划清界限，一直等到我们悔改，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弟兄姊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个交通又恢复了。所以弟兄，在我们身上慢慢慢慢看神的荣耀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在个人是如此，在团体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背景以后，我相信呢，我们对于以西结书就起码有了概念。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呢，要记得，本来神的荣耀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圣殿里面。现在呢，神的荣耀选择离开了，因着神的荣耀选择离开了，所以最后弟兄姊妹，那个圣殿这个房子就像是普通的房子一样，你看见吗？普通的房子可以拆毁的，这个圣殿也可以拆毁，普通房子可以烧掉，这个房子也可以烧掉。所以当整个耶路撒冷被烧在火焰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耶利米那个时候就在那个附近看见耶路撒冷惨遭涂炭的情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火在他里面烧，烧得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写了 耶利米哀歌。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以西结和耶利米几乎是同一个时候，所以现在呢很清楚，你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说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意思就是说只要有神的同在，神不会拆他的殿，神绝对不会叫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被焚烧，而以色列人不可能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他有一些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以西结起头不明白为什么他被落到加巴鲁河边，慢慢的借助他所看见的异象，整本的以西结就告诉我们说整个来龙去脉，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这个房子跟别的房子当然就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你看见为着爱他的儿女，神用了一副猛药。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不只是圣殿被烧了，而且以色列人被掳到遥远的地方，那么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他被掳的时候25岁，25岁是刚好学习做祭司的时候，因为5年需要好好的学习，结果没有想到他现在30岁了，结果呢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是个祭司，但是圣殿在哪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被掳的人中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但是正是约雅金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所以你在他25岁的时候被掳，所以25岁刚好有学习怎样侍奉的时候，现在你看那个机会没有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圣殿没有了，他侍奉的机会当然没有，如果神的荣耀没有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一切都变成虚空，不是吗？但是感谢主，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不应该看到神荣耀的地方，他居然看见了。所以这完完全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的。然后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然后就开始了下面的异象，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以西结看见了什么。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以色列人被掳是3波的。第一波但以理的时候被掳，然后呢但以理那个时候是约雅敬年间，所以11年以后呢，我们叫第二波就被掳了。那么以西结和约雅敬这些王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在11年以后西底家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巴比伦正式来就把耶路撒冷城烧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就把以色列人就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要谨记的一件事就是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大概经过了11年以后，那最后呢耶路撒冷城被围困，耶路撒冷被烧，但是呢在那个以前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我们普通读历史很简单，第一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然后什么时候圣殿被烧，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毁，就这么2点就完了。但是以西结有一个属灵的解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亲自拆毁了圣殿，神也借着巴比伦王就毁掉了整个耶路撒冷，为什么神这样做。所以需要用整本的以西结书来解释才可以。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有5年之久，圣殿不过是空的壳子。弟兄姊妹，表面什么都是背的，但里面神老早知道神的荣耀已经离开。所以从此以后，大家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神就称作天上的神，神退到天上去做神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被掳的。是以西结不是从政治的层面告诉我们，乃从属灵的层次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 只有以西结能够解释这一段以色列悲哀的历史。所以简单的来说，在以色列被掳以前有两个十一年，一个是约雅敬的十一年，一个是西底家的十一年，这两个是兄弟。约雅敬的十一，约雅敬起头是埃及的傀儡，然后西底家呢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一个是埃及的傀儡，一个是巴比伦的傀儡，他们总共延续了十一年的生命。所以做了埃及的傀儡，最后他们还是被掳，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西结的故事。所以以西结主要的对象就是那些被掳到加巴路河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神有话要借着以西结对他们说，然后他们所面对的就是将来很严峻的十一年。到了最后十一年，你看见吗？到时候你看见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整个耶路撒冷要成为涂炭，要变成灰烬。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以西结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来看到底以西结看见了什么样的意象。好，我想现在呢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们休息半个钟头，所以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就大概11点18分的时候，那么就请大家回到这里，我们就继续第二堂。好，我们休息一下。